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华，欢迎您收听大国攻略。今天我要跟各位谈一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和日本的亚洲行。拜登这一次最令大家关注的发言应该是说出了愿意防卫台湾的话。在5月23号他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你愿意军事介入防卫台湾吗？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Yes.
拜登说，是的，那是我们做出的承诺。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随后白宫澄清，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但是很多分析认为拜登是说出了真心话。拜登在日本还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纳入美日韩和七个东盟国家等一共13国。另外拜登还召开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也就是 QUAD。 这一趟拜登访问日韩剑指中国，达成了什么成果？他的印太战略能不能有效地抗衡中国？特别是在20大之前，拜登给习近平传达了什么信息？我今天的节目专访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请松田教授评价一下拜登这一次的访问。
我认为这次拜登总统访问这个韩国跟日本的这个行程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它的意义是说，在乌克兰那边的战事还没结束，大家的这个焦点都转移到欧洲，在这个时候拜登特意访问韩国跟日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信号。美国并没有忘记印太，美国的重点还是在印太，这个信号是很强烈的。先访问韩国再访问日本，这个意义是说，因为韩国方面希望先访问韩国，那美方提出的要求是希望韩国改善对日关系，韩日关系，日韩关系已经冰冻到无可救药的状况。韩国的新政府云总统希望建立建设性的良好的韩日关系，希望加强韩日美这三方的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韩国新政府美国拉拢到了，美韩之间的共同文件里面也提到跟去年一样，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这句话还是进来了。更重要的是拜登总统首先访问了三星集团。那三星跟台湾的台积电不太一样，台积电是选过边在美国方面嘛，就是跟中国是划清界限，但是三星并没有这么做。这次拜登访问三星意义是非常重大，如果韩国的半导体的产业也跟台湾一样选边，就是对中国的出口或者是在中国的生产这方面就跟这个台湾的厂商一样，基本上是配合美国，三星也决定在美国设厂。所以台湾跟这个韩国这两大半导体重要的生产地方向开始趋同，这个也是对拜登总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果。再来就是在日本，我觉得日美的这个共同声明呢，大概在预测的范围内。
那还有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您认为重点释放的信息是什么？
四方安全对话的共同文件呢，跟过去的文件不太一样，这次不像过去那样非传统的安全的领域，这次谈到了很多传统安全的领域，对俄罗斯还有对中国是不点名，但是批评的内容就跟美国跟日本的共同文件差不了多少，所以内容上是基本上是一致的。还有虽然俄罗斯没有被点名，但是乌克兰是有被点名，所以意思是很清楚。所以说这次拜登拉拢到了韩国，也拉拢到了印度，非常重要。而且澳大利亚的新政府也是在外界有一种担心，澳大利亚的劳动党是工党，是对中国比较软，但是经过激烈的选战，基本上澳大利亚的保守党跟工党外交政策也是趋同的，而且是他第一个外交的这个舞台就是这个四方安全这个对话，也配合美国日本，所以说澳大利亚的新政府也拉拢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果。尤其是 Quad 四方安全对话的内容，就是说他反对用武力的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单方面的改变现状。这是一个过去美国跟美国的同盟国一直都强调的一点，这次第一次在四方安全对话里面进去了，东海、南海还有北朝鲜全部都进去了，所以基本上这次是印度同意再进一步讨论传统安全的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果。
另外还有拜登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很多分析认为没有降关税这个诱因不大哈。那您怎么看这个框架？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我觉得很可能认为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成果。虽然它是没有降关税的这个规定，以前是有 TPP， 但是 TPP 是条约，所以国会要批准。如果这次像 TPP 那样门槛很高的框架，就算是拜登政府成功的把它提出来，美国国会会批准吗？第二天如果特朗普总统宣布啊，就是又来了一个 TPP 的翻版，我绝对反对他，马上就被污名化，美国国会不通过，或者是说美国两年后政党轮替又被否定了，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并没有以条约的方式，只是一个就国会不用批准的框架的方式来低调的让它过，在美国的国内大概不会被否定也不会被推翻，对美国之外的国家来说有一点可预测性，这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俄罗斯加入的框架全部都麻痹瘫痪，就像这个 APEC连共同声明都搞不出来，G20 也不行了，几个国家退席抗议，那今年大概秋天的这个东亚峰会也是差不多，只要主席国邀请俄罗斯，不排除俄罗斯，那西方国家都退席抗议，任何话题都成不了事。那东南亚国家透过什么样的框架来跟美国维持关系呢？CPTPP 在东盟国家里面只有四个国家，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跟越南参加嘛，但是这次还有印度尼西亚、印尼、菲律宾还有泰国也都参加，意思就是说东盟七个重要国家全部都参加嘛。美国非常高兴，因为对美国来说面对中国东盟是最弱的一环，但是这次从这个东盟参加的国家比 TPP 还要更多，主要的东盟东南亚国家全部都参加，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希望跟美国取得联系加强关系，所以这次的拜登访问东亚韩国跟日本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那印太经济框架这一次没有纳入台湾，你觉得台湾需要担心吗？
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如果一开始台湾加入的话，其他国家可能会吓跑，如果一开始就有台湾的话，来自中国的压力会更大，美国的重点就是那些东盟的国家呢，他们很可能会不参加或者是变成一个观望的态度，所以第一批台湾不参加就可以壮大阵营，这是一个美国的战略步骤。而且这个框架跟 TPP 不一样，还有印度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就是完美的开启，那以后再慢慢慢慢的增加这个阵营，这个时候台湾有就有机会。
OK， 那您认为拜登这一次的亚洲之行对中国的警示是什么呢？再过几个月就要召开二十大，您认为在这个时候拜登的这一趟亚洲行给习近平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
现在在西方世界里面大家都打好了疫苗，大家都跑来跑去推动这个战时外交，战争在打嘛，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那整个西方国家都支援乌克兰，这个时候大家都要进行国际合作，最主要的国际的领导人都飞来飞去，实际上见面握手，实际上讨论问题，中国至少表面上是疫情的关系什么都没在做，只有这个杨洁篪跟王毅就是飞来 飞去，就是他们是非常辛苦，但是高层的人除了王岐山访问了这个韩国之外，基本上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本人都没有亲自出征， 我认为是说，这拜登他就是克服了疫情，虽然这个牺牲了非常多人数，但是那么老的领导人还是坐飞机进行充满信心的外交啊。美国的最大的好处是朋友非常多，而且是有力量的朋友非常多，就是炫耀一下美国的朋友非常多。只要中方遵守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不要以武力改变现状，不要把这个经济手段武器化，配合这个西方国家就没事。但是如果中方要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还是有力量来抵抗中国的这些举动，而且这个阵营是越来越壮大。这是美国对这个中国想要传达的消息。过去美国总统访问东亚的时候一定访问中国，这次是韩国跟日本，然后还邀请印度跟澳大利亚，然后新成立的框架东盟主要国家都有。这是一个美国的外交的力量，就是充分的炫耀给全世界看，那就是他在欧洲实际上是在变相打仗嘛，实际上是他打的仗，这是一个间接的代理战争，但是他一边打仗印太都不忘记，这是应该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一个信号。
嗯嗯嗯，那拜登说的这个会保卫台湾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说给北京听的意思？你怎么看他这个所谓的口误？
这是第三次的所谓的口误，我认为是第二次以后基本上他是故意说错话，这是一个故意的口误。战略模糊大家都有一点误会，战略模糊并不是说我不告诉你我要不要介入台湾海峡，战略模糊的最大的重点是让中国相信美国会介入，只要使用武力美国会介入，只是不做承诺而已，只是不讲明，但是让中国相信美国会介入。台湾关系法本质是要保护台湾的安全，所以战略模糊并不是完全的模糊，我也不知道完全是模糊，不是这样，是让中国相信美国会介入，但是我不告诉你，你自己相信，因为平常我的言行、我的态度、我的政策、我跟台湾的互动，你就懂的吧。这是个战略模糊嘛？那最近因为乌克兰的战事，拜登太早宣布他不应战，如果他就是说我的桌上任何手段都有，这样的话也可以捣乱普京总统的一些计算，但是他没有，因为乌克兰对美国来说没什么太大的战略意义，跟这个阿富汗一样，所以没有战略利益的地方不会直接参与。这是美国，不只是拜登，我觉得基本上是美国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保持这个态度。但是像台湾、日本、韩国就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美国的势力范围，绝对不能让中国用武力来统一。那么最近是因为乌克兰的关系，台湾内部啊一种声音就是啊，美国是靠不住的，所以在乌克兰发生战事，美国方面马上派了这个访问团，后来就是一陆陆续续的这个美国的访问团都到台北去为台湾加油打气，但是还是不够，总统讲的话分量就不一样，总统一讲话就会有很多这个讨论嘛。所以一方面是向中国发出消息，就是恶信息，让中国相信乌克兰跟台湾是不一样的，至少拜登总统他会介入的。另一方面是为台湾加油打气，美国的信任度下降的太厉害，所以他要弥补战略模糊的有效性，加强了战略模糊的有效性，所以他的框架是没有变。我观察到这是有意的，他很有信心的回答说 yes，然后再看他的 memo 再回答嘛，他是以自己的语言来回答，然后接着用幕僚准备的 memo 来做相关的说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是聪明的一个做法。
嗯，
好的，非常谢谢松田康博教授。今天我要特别谢谢各位听众陪伴我三年半的时间。大国攻略从2019年1月开播到现在2022年5月底，这个节目要暂时做一个调整，不过以后我还是会有机会跟您探讨时事话题，特别是国际地缘政治的局势，所以还是请您锁定自由亚洲电台。非常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再会。